在上期视频中，我详细讲解了如何写一份你自己的游戏设计文件，告诉大家如何完成游戏设计的纸上工作。而这期视频，我们就要来动手制作你的第一款游戏了。那么第一步就是选择一款游戏引擎了吗？啊，不是，还没有。是的，我们的确要开始制作一款游戏，但是却不需要用到游戏引擎。实际上，我收到的私信里也有有关如何选择引擎的问题。但是有一种最简单的制作游戏的方式，不需要你学习任何一种游戏引擎，也不需要你掌握任何的专业软件和编程语言，甚至不需要你会使用电脑，你可以制作一款桌游。在发弹幕怒斥我是大骗子之前，请让我先解释一下，游戏设计有时候并不单单指的是电子游戏设计，桌面游戏、实体游戏同样也是游戏的一部分。而对于想学习游戏设计的新人来说，桌游设计是门槛最低、最容易制作、最容易进行修改，对于零基础新人游戏设计师来说，也最具有学习价值的练习方式之一。实际上，据我所知，很多的海外游戏设计专业大学里，桌游教育和桌游制作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有些学校会在图书馆给学生提供制作桌游的工具和材料，很多大学的游戏设计专业的第一门课的结课作业都是桌游。制作桌游也能让你享受到从设计到制作到修改到最后得到成品的一个完整的设计出品过程，而桌游也会教会你很多游戏设计师对于规则、数值、资源、随机等游戏设计概念的理解与感知。而制作桌面游戏的过程也能让你应付一些在制作真正电子游戏时候的原型问题，很多的游戏特别是回合制游戏都能先用纸上原型制作出来，游戏的原型是指未经打磨的用于测试游戏可玩性的游戏白模，而纸上的原型则是最方便进行制作和测试的原型。而结合我们之前讲过的游戏设计文件的概念，制作桌游同样也是需要制作游戏设计文件的。你同样需要给你的游戏设置背景故事、游戏机制，而对于桌游，你则需要一些更加具体的针对桌游的游戏规则，最好尽量细致考虑的多一些，将玩家的行为、获胜条件、游戏需要的物品列表都标明出来。譬如说在 GDD 中要写好游戏的每个回合的各个阶段，比如说起始阶段、摸牌阶段、行动阶段、结束阶段，用阶段来分隔每个玩家的每个回合，然后在设计机制和效果的时候能够说清楚效果只能在哪些阶段发动，能很大程度上的避免效果发动的先后结算问题。如果可能的话，可以画一个流程表出来，比如说这样。你需要讲清楚游戏的设置与摆放，你应该如何设置和摆放你的棋盘、棋子和卡片，最后画出一个你游玩中的桌面摆放，让玩家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比如说这样。不过不论怎么说，有时候还是要给你们一些具体的例子，更加直观和具体。所以如果你们好奇刚才这些表是哪里来的，那么这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设计的第一款游戏，第一款桌游，名字叫做 Hack In。我真的很讨厌自曝黑历史，不过这的确是我制作的第一款游戏。这是一个2v1的卡牌对战游戏，游戏设定在一个赛博朋克背景，双人的一方玩家分别扮演 Hacker 黑客和 Runner、中文 Runner 大概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译名，不过反正大概就是在线下做事，做渗透潜入暗杀的那类人。然后一人方的玩家则扮演公司，故事大概就是 Hacker 和 Runner 要渗透进公司的内部服务器机房，你可以理解为 V 和 Alt 合作要突入荒板塔那样的。扮演公司的荒板方的玩家会召唤各种召唤物去攻击和阻止 V， 同时布置防火墙去在网络空间上阻止 Alt。 而 Hacker 和 Runner 则要在各自的战场上相互合作，帮助对方通关，往往在 Hacker 的网络世界中得到的强化都是给 Runner 的回复和升级，而 Runner 在现实世界中突入则能给 Hacker 在网络空间中获得更多的线权。 Hacking 的灵感来自于理查加菲的非对称卡牌对战游戏矩阵潜袭，玩起来的时候这个游戏有点像三国杀加杀戮尖塔的合体，游戏的回合运行主要参考了三国杀，而我也引入了杀戮尖塔的卡组循环机制和类闯关形式的架构。不过我也的确做出了一些创新，让这个游戏有一些自己的特色，不过那个我们之后再讲。我们现在需要讲的是这个游戏是如何制作的，我使用了怎样的工具来让这个游戏变得在桌面上可玩的。 首先，如果是像 Hacking 这样的卡牌游戏的话，最大的问题是制作卡牌。你可以直接将牌用 A4 纸打印出来，然后剪下来，但是这样玩起来很麻烦，牌很薄，抽牌洗牌都不方便，而且玩家还会根据那个 A4 纸的薄厚或者是它剪的形状来判断对方玩家的手牌什么的。所以使用万智牌、游戏王这类 TCG 游戏玩家们爱用的卡套来制作卡牌是最好的解决方案。首先呢，购买一些卡套，然后将扑克牌放进卡套里，然后再将打印出来的牌放进去。这的确增加了一些制作成本，但是好处是很多的，抽牌洗牌变得方便了，玩家也不会因为牌的形状或者透色看出对手的手牌。对于 Hacking 这样的游戏，当 Runner、 Hacker 和公司玩家都需要各自的牌组的时候，我可以很轻松的用不同的颜色的卡套来区分不同的牌组，甚至召唤物，而且修改也更加方便，只要把里面的纸质内心拿出来，然后用笔在上面修改就可以了。我的卡牌的设计则更加简单，我没有用任何的图形编辑软件，比如说 PS 甚至画图，我直接用了 PPT， 上网找了一个卡片的形状，十个一张的铺满了 PPT， 然后在上面用一块颜色对应卡套的颜色标注上了卡片的种类，然后用几个文本框写上卡牌名称、点数消耗和使用效果，把它打印出来，然后剪成小片，然后放进卡套中就完成了。我给游戏中的公司玩家的召唤物放了几张图作为美化，这种阶段的桌游原型并不需要考虑版权问题，想用什么图就用什么图，而哪怕是这种界的图也能让玩家加深一些对于游戏美术形态的印象。我在制作 Hacking 的时候有用 Excel 做一张卡表，用来列出每张卡的数量，然后就可以计算每张卡抽到的概率和潜在的期望收益。题外话，无论是 Excel 还是博弈论，请务必都好好学习，对游戏设计师来讲都很有用。也许这些东西非常值得做视频去讲，但是东西太深也不会讲得很有意思，所以我不会在我的视频中过于去深入。不过现在你们只需要知道这对游戏设计是有帮助的。有很多的游戏需要去制作棋盘，我的游戏是没有棋盘的，而制作棋盘大家都知道用纸板箱啊是最合适的用粗的油性笔画出图形，剪成各种形状，做起来都很简单。而棋子和指示物一类的东西你也可以从现成桌游中去找，比如说你的游戏需要很多的货币的话，与其制作出很多的钱，你不如就买一盒大富翁，然后用大富翁里的钱，包括里面的小房子和棋子什么的你也都可以用，任何东西都可以拿来做桌游，这真的就是看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了。我曾经想象过用橡皮筋和图钉制作一款桌游，不过后来没有实现。桌游中需要各种各样的指示物和道具标记，你总是需要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东西来让你的游戏更加完整。在 Hacking 重置后第一版的时候，玩家每个回合都会有固定的行动点数，换句话说叫费用，在 Hacking 中一般也就3到4点，所以我一开始认为这个东西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的指示物去指示它，毕竟3、4点的算术都是幼儿园水准啊。但是在试玩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时候玩家真的就会在思考策略的时候忘记自己还有几点的行动点数可以用，于是我想到了使用一个骰子来标记剩余的点数，把剩余点数的数字朝上放置来表示你还剩下几点行动点数，但是总是需要频繁的去动那个骰子，然后找到数字反而很麻烦。到最后我得到的方案是隔壁同学用剩下的扑克筹码，玩家每个回合用筹码来标识自己所剩的费用，然后自己回合开始的时候再把剩余的筹码都放到自己的手上来，不仅更加的方便直观，也让玩家在思考自己的策略的时候手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把玩，可谓一举两得。另外一个对于桌游设计来说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骰子了，在这里必须要强调一下，在中文里根据地方习惯的不同，你可以叫骰子也可以叫骰子啊，只是习惯区别，而在英文里都叫 dice。 大家最常见的骰子有六面，就是 D6， 而桌游中还有 D4、 D8、 D10、 D12、 D20， 你也可以用两个 D10 去投得到 D100。你可以买这样的一组骰子来达成不同概率的随机，在桌游的设计中你需要考虑各种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以及低概率奖励事件的期望值。如果你有一个给玩家金钱的随机事件，那么一般来说给玩家50块钱的事件发生概率会大于给玩家100块钱的事件，但这个有多大大多少你需要根据自己的计算去考虑和调整。而如果他们的收益期望值一样的话，是否这两个事件的选择对于玩家而言就没有意义，这些就是桌游设计能提升游戏设计学生对于数学和随机理解的地方。而在 Hacking 中我有一个颇为自豪的设计，那就是我不将骰子作为一个单纯的作为判定用的游戏物品使用，而是作为一种玩家资源。 Runner 在攻关的过程中会给 Hacker 获取越来越多的网络权限，而这些系统漏洞、病毒和权限就是以骰子的形式作为展现，而 Hacker 的黑入判定就是依赖这些骰子。 当 hacker 黑入防火墙的时候， hacker 就要选出并使用自己手上的一个或者多个骰子来进行判定，如果骰子点数之和大于防火墙，那么就黑入成功。我对于这个设计颇为自豪，不仅因为它突破了传统的骰子的应用范围，将骰子作为一种玩家资源，虽然你可以说让玩家投两次 D6 的骰子和让他使用两个他拥有的 D6 骰子看上去是一样，但是实际上用游戏的公共道具进行判定和在游戏过程中赢取并且使用资源是完全不同的游戏体验。同时呢，奇形怪状的多面骰子长得的确有点像各种科幻电影里的某种病毒，不管是生物学定义上的还是计算机学定义上的，在一些科幻电影里也可以看到好莱坞都用骰子一样的多面体来表现计算机病毒。而且在游玩体验上，我也可以很轻松的设计，比如说将一个骰子的点数翻倍，或者你使用的所有骰子点数加一这样的能力或者卡牌，让玩家有有趣的决策是使用多个小骰子还是一个大骰子来配合不同的卡牌，这些都能给游戏增加更多的策略和乐趣。尽管我自己对 Hacking 的评估是一个垃圾游戏，但是这个设计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个设计啊！我希望这些视频以后不会有人把它偷走，或者换句话说，请尽管把它偷走，我有点好奇它在真正的游戏中到底是否有趣。而这就是桌游能带给你的东西，一个完整的设计、调教、开发体验，从无到有的设计、制作和调教的过程，能让你产生最初的对于规则和数值的感知，这是一个有趣、艰辛，同时充满着成就感和挫败感的过程。与此同时，做桌面游戏也是给一些电子游戏制作原型的方法。我最近两次直播 Game Talk 中去看了很多同学在上期视频以后发过来的 GDD 文件，很多人其实设计了比如说放置类游戏、卡牌类游戏、战棋类游戏等，都可以很方便的用桌游制作出原型来验证游戏的基本玩法是否好玩。哪怕是大公司里在设计非实时的游戏的时候，都会去制作纸面原型。而制作纸面原型也不需要有任何的计算机和编程基础，不需要学习编程语言，也不需要学习游戏引擎。如果一直因为软件门槛的原因没能尝试制作游戏的同学，我想你现在你的借口已经没有了。Hacking 是我制作的第一款游戏，也许有人在看了我之前对于这款游戏的介绍以后，对这款游戏产生了兴趣，觉得很好玩。但是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在试玩测试游戏期间， Hacking 发现了巨大的设计失误，让我放弃了继续测试改进 Hacking 的想法。那就是作为一款 1v2 的桌面游戏，我设计的 Runner 和 Hacker 玩家之间可以互相帮助，让他们互相交流与配合。但是我发现到最后， Runner 和 Hacker 玩家之间最好的合作方式就是相互看手牌，两个人都知道彼此的手牌，一起商量着打，让原本是 1v2 的游戏感觉变得更像是 1v1 的游戏，感觉就好像只是两个人在商量着玩控制两个角色的一家阵营而已。我太执着于 1v2 的游戏模式的想法，太过于相信这个想法的可玩性，到最后陷入了一种管道视觉，无法去左右观察自己思维上的盲点与错误。到最后完成了游戏制作的我依然 pass 了我当时那门课，而因为这个设计失误涉及到了游戏的根基，如果要重做 hacking 肯定会非常耗时，所以我也并没有这么去做了。是的，所以制作桌游也能让你尝到制作游戏的时候你最不想尝试到那一个部分，失败的滋味。不过嘿，游戏设计艺术里曾经有说过，你做的前十款游戏都会是坏游戏，所以赶紧把它们做掉吧。我想桌游应该也算。不过说了这么多，在你真正开始制作桌游之前，我必须告诉你们，当时我们上课的时候被我们的教授明令禁止制作的三类桌游，制作这三类桌游对你的游戏设计生涯并没有太大帮助，你也很难从这些游戏的制作中学习到东西和知识。而这三类游戏就正好是在欧美游戏圈内拥有最悠长历史和广大欧剧玩家群体的三类桌游类型，以万智牌游戏王为代表的 TCG 式集幻式卡牌游戏，以龙与地下城克苏鲁的呼唤为代表的 TRPG 桌面角色扮演游戏，以及以战锤 40K 为代表的桌面模型战棋游戏。我一个一个解释当时我们为什么不允许制作这些游戏。首先 TCG 游戏， TCG 游戏有庞大的卡池，对于新手设计师来说有过于复杂的数据与平衡难度，而且你有时候也会自己骗自己，当出现了不平衡的单卡的时候，自我安慰说觉得这个卡片并不强，有更强的套路在卡牌体系中没有被发现，玩家在试玩老师在审查你的卡牌的时候也不可能感知到你的设计的好与坏与数据的平衡与否。而且现实点说， 你反正也不会去制作一款真正发布的 TCG， 因为 TCG 实体桌面卡牌游戏是一个你不可能成功的游戏品类。这个游戏品类需要漫长的历史文化支撑和 IP 底蕴，现在已经完全被游戏王万智牌和宝可梦卡牌垄断，你无论如何无论是谁都无法在这个领域取得成功，这是字面意义上不可能完成竞争的一条赛道。在日本每个月死掉 TCG 比你这辈子知道 TCG 都要多，所以就不要去设计这些游戏。而 TRPG 游戏不允许被设计的原因，则是因为这类游戏的规则依赖 KP 或者 DM 的脑洞，规则并不完全严谨，游玩的过程中也依赖玩家的口胡和想象力，并不是规则感特别严谨的游戏类型。所以虽然我认为做 KP 和 DM 能很大程度上的培养一个游戏设计师掌控游戏节奏能力，但是我并不建议任何人在练习制作桌游的时候制作 TRPG 规则书。而战锤的原因其实也很类似，战锤的游玩乐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收集与涂装战锤 40K 的模型，游戏规则中有一些很奇葩的规则，比如说用量角器去测量模型摆放的时候，你模型人物的枪口和敌人之间的角度来计算命中率之类的这些规则，再加上模型的制作的高成本，这类游戏是不推荐制作的。不过我觉得如果和模型无关，更倾向于棋子特性和数值的战棋类游戏应该还是可以的。而我也不建议你们制作玩家决策移动完全依赖骰子的游戏设计，因为这类游戏太过无脑，比如说设计大富翁和飞行棋这类完全用骰子决定走几点的过于高随机且玩家没有太多决策的游戏是不会对你的设计师生涯有帮助的。在我之前要求做桌游的那节课上，如果你敢交上一个蛇梯棋，你马上就会得到一个完美的零分。简单来说，我们的目标应该还是设计规则明确、有明确玩家决策、逻辑清晰的德式桌游。而最后我想说的就是，在制作桌游之前，和你做电子游戏之前要玩电子游戏一样，你要去多玩一些桌游。在当时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每次教授讲课结束以后都会有几个小时的桌游时间进入考勤，你必须留在教室里和其他的同学一起去玩各种类型的桌游。这不仅能启发你自己的设计，你也能分析这些游戏的好坏，感知他们的设计，从中吸取和学习。当时我们课上比较受欢迎的几个桌游，比如说富饶之城、铁路环游，这些都是经典的游戏，还有我的最爱花见小路和璀璨的宝石，我都推荐给大家。怒海求生俗称撕逼船，我没玩过，但是我听说过这个游戏很不错。我们当时也玩了一些很莫名其妙设计的很垃圾很不严谨的派对类桌游，算是作为反面教材。哦对了，卡坦岛，去玩卡坦岛，德式桌游的明珠，近乎完美又优雅的设计，充满随机乐趣的同时，同时也充满了策略性。每个游戏设计师都需要去玩卡坦岛，去玩卡坦岛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游戏教室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闪天国。如果喜欢这期视频，不要忘记长按点赞，素质三连支持，也不要忘记点击关注。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